张子兰这一脚就把背女人的那个人给踹得坐地下。这脚怎么踹这么狠？张桂兰那是凤凰张七的女儿，武林高手，想当初三访黄天霸，就黄天霸跟张桂兰比武都不分上下，动起手来张桂兰那是蝎子钩马蜂针，很长的。这一脚踹的那个一坐地下，这女子就站在他旁边。张桂兰定睛一瞧，我找的就是他，没错，这个就是那春桃。因为他看他穿个大坎肩子，张桂兰倒不知道春桃有什么特征，但这一坎肩子说明了他的身份。张桂兰走到他跟前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春桃？就看这个女子点了点头，好了，我找的就是你，跟我走。张桂兰一说跟他走，那是两个男的，那个男的踹的坐地下捂着胸口了，旁边还有一个呢。旁边那男的一伸手，噌，把单刀攥出来了。哎，干什么的？啊，你跑这儿管这个闲事？这是我们府里边逃跑的丫鬟，你算老几呀？算你什么人？张桂兰一看那个把刀亮出来了，张桂兰往后退了半步，一伸手，唰，把刀也亮出来了。怎么着？这是你府里边的丫鬟？这是我要找的丫鬟，你呀给我放老实点，走你们的道，咱们互不相扰，把人交给我。如果你要想跟我争这个人，可没你的好。哎呦，哪来你这么一个小老娘们啊？你深更半夜的，你敢出来瞎溜达？我看你也不是好人。对呀，我本来就不是好人，你知道我出来是干什么的吗？我是来找嫖客的。嗯，张桂兰一说这句话，还把这小子吓一跳。这小子一看，这是个茬子啊，说话什么也不在乎。你给我躲开！我躲开！你给我躲开！唰，他一摆刀，奔着张桂兰前胸这一刀就扎来了。一刀往这一扎，张桂兰一看刀到这儿来，拿刀背往里磕，啪！这刀避开他这个刀，唰！这刀顺着腕里这么一撩，这小子往后一撤身。张桂兰这刀一刀没撩上，接着横着一扫，奔他这儿，就扫过来。这刀一扫，这小子缩颈藏头，这刀没扫上，唰，斜着一劈，这小子往旁边一丢，一转身，略微慢了一点，在这个地方，唰，斜着给削掉了一块这么大头皮，上面还带着一撮头发。啪！这一块头皮，就这小子拿手一捂，一看血出来了，撒腿就跑。蹲地下那个挨了窝心脚的那位，本打算在那俩手捂着想缓缓劲儿，一看那个一伸手又完了，撒腿就跑。这个捂着心就也跟着跑。张桂兰看了看楚莲香妹妹，快领着他，咱回去。张桂兰、楚莲香这两个人。领着这春桃就回到了施大人的公馆。回到公馆之后啊，几路派出去的人还都没回来呢。张桂兰、楚莲香一见了施大人，一说把春桃给找着了，施大人高兴，张桂兰自己那是喜得心花怒放啊，心想看看张桂兰、楚莲香我们的女眷跟着施大人下苏州也不是没有用，关键时刻也是解决大问题的。施大人一看春桃这给找来了，就问这春桃，你是叫春桃吗？就看这春桃在这站着一言不发，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施世伦，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一样。我来问你，你是春桃吗？张桂兰在旁边一看也愣了，哎，不对呀，刚才在道上我问他的时候他搭话了，他说他是春桃啊，他点头了，而且他喊救命了。是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们是谁呀？张桂兰在旁边一听，知道这孩子给吓坏了，已经不敢随便说话， 张桂兰说，春桃啊，我告诉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有什么苦你就在这诉，有什么冤你就在这讲。在你面前问你话的这个人是奉旨钦差下苏州查访的施世伦青天大人呐。张桂兰一说这句话，就看这春涛丫鬟扑通跪到地下，放声悲痛。春涛这一哭啊，那是发自肺腑的一种委屈。施世伦让张桂兰跟楚莲香他们两人劝慰了一番，老半天这才止住了哭声。也就在这个时候，派出去各路的人全都回来，都说没找着。可是回来一看，人家张桂兰已经把春涛找来了。于是春涛就向施大人讲述经过。怎么回事呢？那天这春涛跟这小姐卢玉梅、卓普二人一块儿到外边游玩。的确，就如赵公所说，他们倒在太湖边上乘坐一只游船，在这游船上边碰到了赵忠等人在那喝酒，其中也有那谢彪。谢彪也真知道这边跟他们说过这话，要请小姐到那边陪着喝两杯。人这小姐呢是正经人家的女儿，就没有给他好脸儿。这个谢彪呢也是自己觉得挨了窝了，脸是有点挂不住。但是这船靠岸之后，他们主仆二人下了船了，那个谢彪并没有在后边紧跟着他们走，相反紧跟在他们主仆二人身后的倒是这位赵忠。这赵忠跟着他们主仆二人走了，走了出一段路来，这赵忠强两步就走到他们前边来。赵忠就跟这个卢小姐讲了，说这位小姐，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处境危险呐！刚才你在船上不是有一个人到你跟前请你过去陪酒吗？你没答应。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那个人那可是苏州的一霸呀，那是有名的谢彪，三虎绸缎庄的掌柜的，而且又是武林中的高手啊。他刚才已经发下誓言了，说一定要把你们两个人抓到他家里去不可。他随后就跟着要来了，你们两个人呐，快点跟我走，跟着到我家里边躲避一小会儿，等着他找不着你们了也就算了，然后再从我家出去，我送你们回家。他这么一讲呢，这丫鬟跟小姐一听说这是个好人呐，尤其是一看赵忠这个人，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一点不像坏人，所以这主仆二人就信了赵忠的话了，跟着赵忠就上他府里来，从后门进来的。进了后门，赵忠就把他们让到了藏书楼。这藏书楼是赵忠藏书的地方，这楼上楼下一共是四间房。赵忠把小姐让到楼上，让丫鬟春桃在另一个房间里面待着。而在这个时候呢，还有他的心腹家丁赵水生。赵忠让赵水生看着春桃，不准他出来。赵忠在另一个屋子里边就对卢小姐强行非礼。这丫鬟春桃在这个屋子里边可以听见卢小姐在内屋呼救之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屋的呼救声音已经没有了。赵忠过来了，把这丫鬟春桃叫到内屋去了。丫鬟春桃进屋一看，卢小姐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已经死在了床上。春桃当时吓得妈呀的一声就昏过去了。当春桃醒过来的时候，这春桃她头脑非常清晰，她知道小姐已经死了，下一个就是我了。究竟灾难会不会降到自己的头上，他自己当时没有预见。春桃临时想了一个救急措施，他装傻，他好像这一惊吓之后啊，他就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勾勾的两只眼就看着这个赵忠。 当时赵忠一看那个丫鬟长得也一般，就告诉那个赵水生说：“你呀，把他看押在那屋，别放他出去。”就这样，这春桃被看押在屋子里。春桃在屋子里边坐着一动也不动，他就在这装傻充愣，好像是看见小姐的尸体，他给吓得痴呆了。尽管这样，这赵水生啊，天天把春桃锁在这屋子的门总是锁着，一天给他送三遍饭，给他送两遍水，就这样让春桃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后来春桃自个儿就想啊，我得想办法逃出这个地方去，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偏偏就打是昨天晚上，这赵水生来给他送晚饭的时候，也不怎么往外一走，就忘了锁门了。也是由于春桃呢天天在屋子里边老实老实的待着，使赵水生对他就放弃了警惕。春桃一看逃跑的机会来了，赶忙就由打这个楼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就是后花园，偏巧这后花园的角门还没锁，春桃由打这角门里边就逃出来。春桃长了个心眼，他没有直接回卢员外的府。他心想啊，我如果从打这儿逃出来，要回到卢员外的府中，这赵忠很可能派人到那儿去找我，而且半路上也可能就追上我。即使我跑到卢员外的家里边，赵忠这个人有权有势，说不定到卢员外家里边还能把我害了。我呢，偏偏不往那儿跑，他换了个方向，奔太湖边上跑。为什么要奔太湖边上跑呢？因为他有个最至近的亲戚是他的姑父，在太湖边打鱼为生，他想投奔他姑父。他奔太湖边上跑，这苏州府离太湖边还有一段距离。这天是越来越晚，开始的时候是这赵忠要派人追春桃，第一批人就是赵水生。赵水生被黄天霸等人给劫持到公馆里边来了。赵忠在家里边等赵水生老半天不回来，他还不放心，又派了第二批人。他这第二批人就是分几路寻找了。当然了，寻找春桃的人也不知道春桃是有什么过错。其中有两个人奔太湖方向跑，就碰见张桂兰了。就这么一个过程，春桃如泣如诉讲述了这几天的经过。史大人一听，真相大白了。这赵忠是一个衣冠禽兽配着人皮的狼啊。史大人马上看了看黄天霸，天霸事不宜迟，这个时候天已经放亮了。史公马上告诉黄天霸，朱光祖、关泰、赵弼以及一干众位办差官，只把王典臣、郭启凤两人留在公馆之内，你们马上够奔赵忠的府中，想办法把赵忠给我捉获档案。黄天霸一听，好，咱们立即行动。石大人说，这恐怕我们现在行动都已经晚了，你们是越快越好。石大人着急，黄天霸更上火。黄天霸心想，这个从小跟我长起来的发小的弟兄，闹了半天是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什么发小弟兄不发小弟兄，现在他是以功相待了。黄天霸等众位办差官当来到赵忠府门外的时候，天就已经大亮。黄天霸过来敲门，砰砰砰砰一敲门，另外几位办差官把他这个府四面都已经看住了。这一敲门的时候，里边有人把门开开了，咕隆咕隆大门一开，哦，您，我叫黄天霸，我是奉旨钦差施大人手下的差官，今天我特意要见你们的赵员外。
哦，我您就见赵员外，您等我往里边给您通禀一声。
很聪明，我直接要见他。黄天霸现在还等着通禀吗？一巴掌给家庭迈步就进来。黄天霸进来，关太、关小七追步就进来，赵弼、朱光祖跟着进来，这四位从正门走进来的，绕过这太湖山石，顺着甬路直接奔客厅。来到客厅的时候，一看客厅没人，黄天霸他们奔后院打听他们府下的家庭，你们赵员外在哪住？
家庭说，我们赵员外在那后院，靠东边那房、西边那房他也住，那正房也住，他说不定住哪间屋。
黄天霸几个人来到后边挨进屋里一找，
赵忠已经没了。
嗯，黄天霸就问他府中的家丁啊，你们赵员外哪去了？
啊，不知道啊，
他昨天晚上还在呢。其中有一个家丁说了，赵员外可能今天，哎呦，今天是四更来天吧，走了，他说有急事儿。他怎么走的？怎么走的？坐车走的，套的车。你们员外夫人呢？
员外夫人在车里边坐着。
哦，我看他走的挺急，这事儿看是十万火急。黄天霸又往后边搜找，找来找去找到厨房了。一看那厨房的大师傅，老早的正在做准备呢，锅里边煮的这样的肉那样的肉。黄天霸就问这厨房的大师傅：“你们赵员外哪去了？”
大师傅一听，
不知道，我们赵员外在前面吧。黄天霸说：“你们赵员外已经走了。”我问你们。你们在这做饭是给谁做的啊？我们这饭，哎，赵员外走了，不能不能不能不能，那一会儿就能回来。你们怎么知道一会儿就能回来呢？你看，我们员外啊，昨天就已经嘱咐我们了，说今天中午他要请客，最要好的朋友谢五爷要来。谢五爷到这来，说他们有一个什么重要买卖，是要送货呀，也不是干什么。那他在哪能走呢？那谢五爷来了，那谁接待啊？黄天霸一听谢五爷，黄天霸知道这谢五爷肯定就是赵忠他自己曾经跟他讲过的谢武、谢彪、谢武豹。这谢武豹跟他做买卖，什么买卖？是不是跟盗取国宝这件事情有关系呀？那说不定啊。嗯，黄天霸当时就看了那厨师，你们员外爷中午肯定回来，嗯，肯定回来，肯定回来。他昨天跟我们说的好好的，让我们一定要准备的好。哎，谢五爷对吃法是特别讲究的。嗯，好吧。黄天霸一转身，又打后边就到了客厅，到客厅里边跟朱光祖、赵弼、关小溪等人商量。黄天霸说：“看见没有？”这赵忠啊，他是匆匆忙忙跑的，还没有来得及向他手底下家丁们进行布置呢。不过他也不敢布置，一布置他怕走漏风声。索性这有一条新线索，后边厨房里边正准备待客，今天中午他要请客，要请谢五爷到这摊买卖送货。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赵弼说：“天霸，这可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咱们不能动地方。谢五爷往这来送货，他到这来送货，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黄天霸说：“好嘞，前后都给我把好，谁来了是只许进不许出。他们就在这儿等着。”刚到中午的时候，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赵员外在吗？”紧接着摇摇摆摆的由打外边就走进一人。